Jesus, help. 耶稣，求你帮助。哦，你想想看啊，这一家人一认出基督徒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，他为什么说耶稣求你帮助？用希腊文讲，耶稣求你帮助什么意思呢？他们啊，就是把耶稣当作神，因为犹太人不会向别人祷告，只有向神祷告。他们向耶稣祷告，耶稣求你帮助，基督徒承认耶稣就是神。第二个石棺意义更重大，因为第二个石棺啊，所用的啊，不是刻着希腊文，而是什么？是刻着阿拉美克。阿拉美克是中文，大概把它翻成亚兰文，大概是。亚兰文是什么呢？亚兰文是第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所用的语言。所以在那个地方啊，在这个石棺上所刻的是用亚兰文来，亚兰文啊，来雕刻，雕刻什么呢？耶稣阿洛，意思是什么呢？耶稣啊，让这个人复活。他们家里的人在这石棺上刻了一个耶稣啊，求你使我这个亲戚复活啊。各位想想看，差不多两千年以后，Professor Skinnick 在这个地方发现了这么一个坟墓，很清楚的证明他们这一家是基督徒。那我刚才说过了，如果基督徒当时没有很多的话，你怎么可能就现在能够发现了一个基督徒坟墓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的意思吧？刚才我说的那个 probability 一定是基督徒很多。其实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犹太人有一次，犹太人的人有一次，三千人归向耶稣，有一次五千人归向耶稣，就是说这么多的人归向耶稣。圣经上这么讲，今天我们从考古学里面也找到了证据来证实这一点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很多犹太人相信了耶稣，在犹太人。而刚才我说过，犹太人要相信耶稣有那么重重的困难。如果不是耶稣真的复活的话，有没有可能？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看外邦人。外邦人要信耶稣也没有那么简单，也有很多的困难。为什么呢？当时的外邦人，当时 外邦人外国啊，是受罗马政府管。那在这些外邦人的眼光里面，耶稣是谁呢？耶稣就是罗马帝国的死刑犯，对不对？啊，各位要特别想清楚啊！现在二十世纪的美国的年轻人的思想，跟第一世纪的这些人的思想不太一样。现在美国的年轻人呢，如果有一个人被政府处死刑啊，你可能就成了你的英雄，可能成了他们的英雄。可是第一世纪不是这样。第一世的人从哪边一看耶稣，这拿撒勒耶稣谁呢？就是罗马政府的死刑的囚犯，他们怎么有可能把他当作神，对不对？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一个更大的困难，外邦人他们本来只有他们自己所拜的宗教，只有他们自己本来所拜的神。那他们要相信耶稣的时候，他们要把他们过去的神完全的丢掉啊，这样是很不简单的。各位如果有机会跟人家做个人布道的话，也许你可以有很多的这种经验。有些人呢，拜佛的啦，拜什么其他宗教的人呢，当然我跟他谈的时候，他告诉说啊，很简单，不是很简单，他说我要信耶稣，同时我也信佛，我也信什么东西，我要信耶稣，同时保持我过去的宗教。我说你没有这回事。他们说啊，如果你告诉我说我可以保持我原来的宗教，又来加上耶稣的话，我今天就信。我说那不叫做信，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的话，你要丢掉一切的其他的，对不对？如果啊，当时基督教要传福音的时候说你可以保持你原来的宗教，同时要加上耶稣的话，很多人很容易信主。可是当时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圣经的原则，圣经坚持这个原则，如果你真是 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接受耶稣救神的话，你其他一切的宗教要丢掉。所以外邦人要相信耶稣有这双重的困难。第一是什么呢？好，第一就是你要把你从小的宗教丢掉，要把这个罗马帝国的死刑囚犯当作神。简单不简单？当然不容易。可是啊，当时有很多外邦人来归向耶稣。我给各位看一个例子，我们今天的华向道有一个文献，大概在第一世纪末在第二十世纪初的那个时候，有一个在小亚细亚的比西尼亚那个小地方的一个官员，他写一封信，他那个官员叫做 Pliny 的 Young， 那个人 Pliny 的 Young 写一封信给 Emperor Trajan， 罗马皇帝 Trajan， 第一世纪末的时候，那他给他报告，向这个皇帝报告说啊，在我们这个乡下这个地方啊，有一群人，他们自己叫做基督徒，这些基督徒啊，他们每一个礼拜天早上很早，太阳还没有升出来以前呢，他们就聚集在一起，他们在那个地方啊，就唱诗，他们来称赞耶稣是他们的神。可是这些人啊，虽然有这么古怪的作风啊，可是他们的品德啊很奇怪的很好。哎呀，他们这个人啊很好，他的道德很好，可是他们就有这么怪癖，他们就每个礼拜天早上啊，要天还没有亮以前，就聚在一个地方啊，要唱歌啦，要什么祷告啦，那向耶稣祷告，把耶稣当作神，然后问这个皇帝说，我怎么处理这些人啊。这里给我们讲到什么东西，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，在这么一个很偏僻的地方，已经有一堆基督徒在那里，外邦人，表示什么？表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，在其他地方也有很多相当多的外邦人来相信耶稣。好，外邦人要信耶稣有这么大的困难，除非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能够真的叫这些外邦人真正的相信 convince them 他们信耶稣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解释这些事。各位啊，你不要以为说他们有人跟我讲了，第一世纪的人，古代的人呢，很容易信，你跟他讲什么他随便都信，很容易信，真的吗？你好好去靠看去，去看第一世纪的时候所写出的文章，你就知道。我先讲一次了，我讲两个例子就够了。多马，耶稣的门徒多马，有人告诉多马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多马就是马上说，哎，很高兴耶稣复活了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多马他说，你说耶稣复活怎么有可能？除非啊，我亲眼去摸到耶稣的钉痕，除非我去摸到他的这个肋旁的那个伤，我绝不相信复活。多马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世纪。好，我们再看啊，第一世纪第二世纪初的时候，路显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啊，希腊历史家啊，不是希腊的这文学家，他们所写出来的很多的文章啊，都是在那里起效，有些人相信有神，很多。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第一世纪的人呢，你不敢跟他讲什么，他马上信，没有，他们一样的 skeptic， 一样的怀疑。那这些人在这种情况底下，他们要信耶稣有那么难，可是什么呢？他们竟然有这么多的外邦人来相信耶稣，除非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，你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事实。还有另外一个第六点，我可以讲，耶稣的弟弟是耶稣没有父亲的，对，耶稣父亲是神，圣灵，接着童女玛利亚生的人。所以我说耶稣的弟子是耶稣的异父同母，其实也不说异父了，就同母亲呢、啊。可是耶稣没有爸爸，就是约瑟跟玛利亚的儿子，就跟耶稣同母的弟弟啊，雅各。这个雅各啊，他从小跟耶稣一起长大。那我就不晓得你们情况怎么样。如果你是独生子， 独生女的话不太容易知道。如果你有很多弟兄姊妹们的话，你大概可以晓得，大概有些人晓得所谓 sibling rivalry， 就是说你兄弟姊妹当中啊，彼此当中争啊吵啊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会这样。你想想看啊，你一个人呢、啊、要认为他自己的哥哥他的兄弟很伟大不太简单，对不对？别人也许把你看得说，哎，你这个人很伟大，可是你的弟弟你的哥哥说有什么伟大，他顶多是我的哥哥，顶多是我的弟弟，来，有这种心理上也一样啊。雅各在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，他非常的感谢耶稣，他常常取笑耶稣，也就是他雅各告诉耶稣说，耶稣啊，你这个人很喜欢出风头，你要出风头的话，你应该到耶路撒冷去，你在这出风头没有用的，要出风头的地方在耶路撒冷。他就要这句话取笑耶稣雅各。而且雅各刚才我说雅各非常的重要，雅各是什么呢？雅各非常的遵守犹太教，很虔诚的犹太教徒。所以犹太教徒啊，你要叫他来称呼任何一个人做神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更是要把自己的哥哥从小看他长大，可能看他在地上爬在玩，那个人我要把那个人称作神，有没有可能？根本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很困难。再加上他这么很 strict 遵守，很严谨的遵守犹太教，这个人后来怎么样呢？耶稣复活以后，耶稣向他显现，雅各不得不相信，原来我这个哥哥啊就是神，所以雅各就完全的改变，成为基督徒，而且他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。如果耶稣不是从死里复活，真的向他显现的话，你不可能来解释雅各这么大的改变，从很严谨来遵守犹太教，来变成来把自己的哥哥当作神来敬拜他，要不除非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。我现在加上一个题外话，他们有些人告诉我说，哎，奇怪，耶稣复活以后为什么能够主相信他的人显现，没有向不信他的人显现？这句话，我说你这句话有问题。为什么？耶稣向雅各显现，雅各从来不信耶稣的，雅各看了耶稣显现之后，雅各变成基督徒。保罗本来不相信耶稣的，耶稣向他显现以后，他悔改了，信耶稣。所以你怎么说耶稣没有向不信他的显现？耶稣向不信他的显现之后，不信的人变成信了。所以那句话，有人问我说，你这话讲不太通的，你要小心一点。好，我们最后来看保罗。保罗这个人，保罗这个人啊，他就信耶稣以前，哎呀，他在犹太人的眼光里面啊，地位很高。保罗从一个很有钱的这个家庭环境出来，他是出生在大树帕索。那他一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权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所那边有钱的人呢，有这个罗马公民权。那保罗本来很有钱，所以他的爸妈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去留学。他耶路撒冷在谁的手下留学了？他的老师啊，就是 Gamaliel 啊，加马列，他是当时犹太国的这个最有权威的教授，摩西律法等等，这犹太方面的最大教授。所以保罗啊有这么大的背景，还有保罗很可能 okay, 很可能，我们没有确实的证据，不可能性相当高啊，保罗很可能就是这个Sanhedrin，就是这个犹太人70议会当中的一个，很可能。因为圣经讲过一句话，我们不完全能够确实知道，他们说什么，就他们啊决定要把斯蒂凡用石头打死的时候，保罗 gave consent。 保罗 gave consent 什么意思？是保罗不只说啊，看来哎我不反对， 很可能那意思暗示说保罗投赞成票。那如果他投赞成票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他就是参议会的参议员，很可能，我不敢说是，我好像有那个可能性。这不管他有没有了，就算他不是议员也无所谓了，就算他不是议员，至少保罗在犹太社会里面有很高的地位，他受了那么高的教育，而且可以说在第一世纪的犹太的年轻人呢，说我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话，当时的英雄就是保罗。如果我有一天能够像保罗一样有钱，受了这么高的教育，社会地位又很高，保罗当然跟大祭司有很深的交往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才可以向大祭司啊领受权柄，到大马色去捆绑基督徒。保罗地位这么高，他各方面，保罗 had his made， 可以这么说。可是啊，他为了耶稣的缘故，他这所有一切，因为他成了基督徒，他的爸爸把他赶走了，他怎么不给他？他损失他的财产，因为他成了基督徒，犹太人反对他，对，因为他受审的呼召，他做这 missionary， 他不但是没有财产，他到外面去受苦。保罗上来讲一大堆话，我为这个缘故被鞭打，被受一些的苦难，一大堆苦难。你现在看保罗这个人不是笨的人，保罗这个人头脑非常的聪明，聪明到什么程度？我告诉各位一件事，我最近几年没有问了，不过几年前我还问保罗，罗马书写得非常逻辑。那几年前我在听，几年前我在问那个哈佛大学的一个学生，我还问他，不过我最近几年没问。在我一问来的时候，这传统的是这样，哈佛大学的法学院为了要训练那一些法学的这个将来的律师啊，就是他们来法学院的学生啊，他们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你修完课之后之外，你一定要能够背罗马书才能毕业。他们就在训练这个律师的这个思想，逻辑的思想，所以你一定要能够背罗马书才能毕业。那我几年前碰到一个哈佛大学一个学生，我问他说，你们现在是还在这样做？说还现在还是一样。那最近几年我没问，说我不知道有没有改，我从小是这样，你一定要能够把罗马书背下来才能够毕业，就是什么，你能够 follow 保罗的逻辑的 development。 所以保罗这个人不是笨，头脑很聪明。那这保罗当然他会想，我为了耶稣的缘故，我损失了这么大的这个好处， all the privilege 我所有都没有了，而且我现在站在为耶稣的缘故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受了这么大的苦，值得吗？对不对？他会想。可是保罗从来没有后悔，为什么？现在更重要的是，我要告诉各位，保罗啊，他跟大祭司很熟，大祭司的圈子里面他常常在那里跑，所以啊，在耶稣的坟墓所发生的事，什么事他知道，对不对？他们真的内幕的心论，就真的内幕的心论，不是这个大祭司要人相信的，在外面讲的话，是真的内幕心论，他一定知道。因为兵丁啊，在那个耶稣的坟墓里面发生什么事，他去报告大祭司，那保罗一定知道。各位想啊，如果保罗真的知道这个边边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耶稣的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掉了，保罗一定知道。如果这样，你想保罗会不会相信耶稣？会不会啊？会不会？不可能啊。来，从保罗这件事上，我昨天没讲，我说等到今天才讲。从保罗悔改信主这件事，你要晓得保罗知道在耶稣的坟墓那里所发生的真的内幕消息，内幕新闻他知道。如果真的耶稣的尸体是他的门徒偷掉的话，保罗你把他打死他也不会信耶稣。如果是犹太人或者罗马人把耶稣的尸体挪走的话，你把保罗打死他也不相信耶稣。他说你有圣经干什么服我，我知道 I know what happened， 对不对？ 可是这位保罗他知道这一切的内幕，他晓得这里面发生什么内幕新闻，他知道这个事实，他知道这个保罗肯为一个缘故付出那么大的代价，除非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，你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保罗变成这样的。他不是一个头脑不清楚的人，他头脑很清楚，他当然会思想，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到底值得不值得。我还有两分钟，我可以跟告诉各位故事，还有两分钟，大家还有希望。其实他们有人跟我谈，他说你从小在台湾念电机啊，你现在来美国叫神学念神学，你后悔不后悔？他们说你会不会想是的吗？对不对？常常我们同学会，有时候我去参加他们同学会，跟同学在一起，哎呀，看着同学们个个，有些是 IBM 的什么 Chief Research Engineer， 什么地位是不是很高？哇，他们拿很高的薪水，等等等等，等等，我听他们讲话。有些同学问我，王少仁，你想想看，你值得不值得？你如果当时你在美国，你不去念神学，你就在电机里面发展，你今天跟我们一样。可是现在，因为你来美国念神学，看你现在的样子是这个样子啊。他说我们拿的薪水啊，至少你的薪水的十几倍、二十倍。我说我知道。当然他们要掐着你我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我从来会想是这样吗？真是的，我就跟他们讲，我说为了你，等着瞧，对不对？你们现在认为说你们很高兴，你现在你认为说我王守仁最笨，在世界上现在过这样的日子啊！你们现在做大官，做什么大发大财发大财？我说等着瞧吧，不要等很久，等150年够了。到150年，你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，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的时候，你们发现到哦，原来我们全班上王守仁最聪明，因为他选择了最好最有价值的道路。我会说哎，值得吗？当然很值得的。我并不是说我会考虑说哎 I regret， 我没有 regret， 我绝不会 regret， 因为我知道那么多的证据，耶稣果然从死里复活。 I'm very excited， 我一讲耶稣复活我就很高兴，大声起来了。不是故意的， excited 自然而然。 OK， 可是什么呢？保罗当然会想，可是因为他确实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，所以他 excited， 虽然付出了那个代价，他到处去宣传耶稣的福音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们，各位朋友们，我刚才所说的这七件事我稍微提了一下，其实我这次没有把我说要讲的通讲，我没有时间，我一大堆 notes 还在这里，我就讲了三张 notes， 我弄了一大堆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带来了，没有机会讲。But anyway， 耶稣基督复活，如果我们去仔细的看的话，实在有很多的证据让我们确实相信。我说我要跟我神学生讲，上课可以讲七个钟头，七堂课，上面很多是神学背景，知道，所以我就用一两句话，我就不像上面像你们这样解释了这么多，有很多资料可以看。我至少我把那个哲要跟各位讲这次，就是从这个哲要上啊，我们也可以知道。也是确实总是你父母，这是一个铁的事实。那既然有这么一个事实，我们就应该 excited， 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不是乱来，是有很稳固的根基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应该更 excited， 愿意把这个好的消息到全世界到处去宣布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你这次给我们这个机会，有这几段时间一起来思考我们 apologetic 的问题，尤其是过去这两天，你是我们有机会来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历史的证据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爱我们，你差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受死，你更是使他从死里复活，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更是谢谢你，因为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信心可以建立到稳固的磐石上， 我们真是感谢你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叫我们信心重建以后，永远能够真正建立在稳固的磐石上，永远不会动摇。而更是求你帮助我们，更是为了这件事 get excited， 能够愿意把这个好的消息能够传给我们的朋友，传给我们骨肉之亲。求你继续使用我们，叫你得荣耀，更多的人来归向主，来相信接受作为服务的主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了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
农村风光，活泼生动地描写出农家的一面。这些农夫的生活虽然是这么简单，但就是这么实在。下面几首歌又描写出一些其他不同类型的生活，好像采茶的姑娘在茶园里面一面工作一面讲笑，直到夕阳西下踏上归途，远远就见到家人在门口热切地等待着，内心不禁又温暖又快乐。有那些骆驼背上的伤客走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之中，期望早点到达目的地，当他们的货物可以卖得好的价钱，这样旅途的辛劳艰苦就都是值得的了。 写意几咁逍遥。 民歌令我们领悟到各种不同行业人的生活，虽然有忙碌有辛劳，就好像诗人所说，在日光之下他们去享受从劳碌中所得的份，这些难道不是我们今日生活的写照吗？下面几首歌也是歌颂生命的美好，是一些称为基督徒朋友他们经验之谈。
Thank you. Thank you.